奉主耶稣圣名啊做见证。啊，我们真的从34到35这两章，其实它真的是经文要跟我们教导的相当多的一些观点。啊，照加勒弟兄所说的，的确在34章里面，全章里面，啊，他都是以负面的教的角度来谈到雅各的种植的不义的问题。全章里面都没有出现神这个字，而全章里面负面的字眼充斥了整章。从第二节开始的行淫啊，这个字在第七节出现，啊，玷污啊，第二节。那污秽这个字也在第五节、第十三节、27节出现，丑事在第七节，诡诈在第13节，羞辱在第14节，杀在26节，刺死啊，杀死人刺死那27节，抢夺在第28节，掳掠在27节跟29节，臭名还在第30节，妓女在第31节。所以34章整章里面，几乎我们看不到一个啊比较好的一个话语，反正是好的话语都真的是出于这个事件跟哈摩他们所谈到的和睦啊啊，他们彼此的啊同居啊，那这样的一个字眼，反正是在这个外邦人的口中说出来的是远比这个被拣选的子民呢他们所说出来的是更明显。那在这一段里面更特别透过有关于受割礼啊，神跟以色列人的一个立约的记号，它就成为一种杀戮的一个工具。所以整章我们真的都可以看出来，就迪拿这件事情，迪拿的一个出去到外面去见那女子啊，刚才加德弟兄有说过了，是出于雅各在事件向哈摩买了一个支搭帐篷的土地之后所产生的一个结果了。也就这样的一个结果是出于雅各本身的，雅各如果他不是在那地方长久的居住的话，他的女儿啊也不可能就抛头露面的跑到事件这个地方。而且就希伯来文他用的那个去见那地的女子，他是用这个未完成事，那表示这个事情是常常发生的。迪拿并不是只有一次出去啊，他是常常这样的抛头露面跑去见那地的一个女子。所以事件的这个发生是出于一个女人她不按着这个做儿女应该有的，尤其是一个未婚的女儿，她不按着圣经上跟我们教导的，她应该要保守她自己，而她为了她的喜好跑到去见那地的女子，那绝对可能是出于啊很多女人方面的啊这些问题。那经文是很简单的这样的来简略跟你们说出来，他用的字眼是一个很隐喻式的来表达出迪拿的问题。但是迪拿这个问题不是一个大问题，但是却是引发很多的大问题。所以其实经文它是一种这样的一种戏剧性的表达，透过一个人为了罪而去引起更大的罪恶的问题，这样的东西是在经文，其实在以后的经文我们也会看到反面的。因为一个人的义而会引动更大的一个义产生，所以这种的事情只是他不断的要来跟我们强调，为了义而受苦的，你会让很多的人得到好处；你因为犯罪而受到的，你会让很多的人产生这个很大的一个咒诅，很大的一个惩罚。所以这一段一开始他就跟我们讲到这样的一个观点。其实为什么要讲这一点？因为 我们看到这三个列祖，不论亚伯拉罕、以撒跟雅各，他们都有三个女人受到很类似的这样的一个逼迫的问题。亚伯拉罕跟以扫以他们的妻子都几乎都被人家掳掠成为人家的妻子，产生患了这个淫乱的问题，行淫的问题。那雅各不是用他的妻子，而是用他的女儿，也是产生这个行淫的问题。三个女人的受辱都来表达出这三个男人本身在面对这样的问题上，他们都是无能为力。不论是亚伯拉罕、以撒跟雅各，实际上他们都显明出他们三个男人面对这样的一个逼迫的时候，他们没办法做任何的事情。雅各的沉默实际上显出雅各本身的软弱，就正如他的祖先一样，面对他的家里的女人受到攻击的时候，他们不能够说什么，甚至也没有记载他们的祷告，而反而只是显出神透过这样的事情来显露他的旨意是什么。他的祖先，两位祖先透过这样的旨意，那让他的祖先得到很多的财富，但是那些财富都只是一种教导，教导他的祖先们对这样的事情产生的后果是，他们可能是兄弟的婚礼，可能是别人更加的一个对他们的嫉妒，就像以撒一样。那同样的，这一段里面我们看到的是雅各的众子透过这样的事情产生去掳掠人家的财物之后，是犯了这种杀人的这种重罪。所以34章里面来看的话，他我们要跟前面亚伯拉罕跟以撒的这个所遭遇的事情，我们来做一个对比线，可知道这件事情这是也是出于神的作为，他只是要来凸显这个列祖们他们本身的不足。不论是亚伯拉罕、以撒跟雅各，实际上他们在对于神的呼召跟对于神对他们的一个期盼上面来讲，他们都失落了。雅各来讲，神在巴旦亚兰对他说要回到迦南地去。那刚才加德西跟我们谈到说，第35章连续强调两次是在他逃避他兄弟的那一的时候向他显现的那一位。那这样的一个不断的强调重复这样的事情，表达神要雅各从巴旦亚兰回去，是最主要是一定要回到伯特利那个地方，一定要回到伯特利。不回到伯特利这个地方还念的话，雅各对神的一个呼召的一个整个回应是不完整的。也就是说，他要从巴旦亚兰回来的这条路上，他所经历的这些事情都是不断的要来对付雅各这个人，因为这个人真的是有太多属于这个属肉的方面的各样的一种邪情私欲，他需要被对付。不论他对他的兄弟、对他的妻子、对他的儿子，他有太多的事情他需要被对付的。那34章他是就是按着这样的一个事情来跟我们谈到。刚才加德弟兄有说了，就事件来看的话，他们是按着律法，他们违背的律法，他们去强拉女子来跟他合奸。那这样的事情在生命记里面22章已经跟我们强调了，犯了错他就有他应该按着律法要去补偿他罪驾的一个方式。而我们看到刚才加德先生也跟我们说了，如果照圣经的这样一种强调对比的话，那跟的是大卫的儿子安嫩所做的事情竟然是比不过事件。一个事件，这个外邦人他们会按照律法去提出这个补偿，他用的用词，那个事件在第12节里面， 他有说到的一个是聘金跟礼物这两个字眼。聘金这个字就是生命记二十二章第二十九节里面谈到的，啊，不是，那个是出埃及记里面二十二章的第十七节里面，当他如果强暴了那个女子之后，他要把啊，他如果他父亲不愿意给他的话，他就要把这个处女的嫁款给他的这个女子的父亲，那个嫁款就是这个聘金这个字。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来，其实事件他真的是按照律法所定规的，他这样去付出他应该付的这个罪的代价出来了。但是纯粹的我们看到的这个雅各的儿子们，他们反而是透过律法所定规的，要成为来到雅威的这个圣殿的面前，要来敬拜神的人，要来在这样的节期中守节的人，他们就是先要行割礼，这是一个律法所定规的。反而是他们透过律法所定规的事情，他们去行律法所禁止的这个杀害的事情。所以这段里面我们可以看出来，一个外邦人虽然犯了错，他们却选择显出按照律法所付出的代价，而显明他们是有义的。而这个知道律法典章的这些以色列人，他们还的因为律法而去行出律法所禁止的这件事情，显出他们是有罪的。那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要凸显出那雅各的问题，他对他儿女的教导，对儿女的管束，他真的是有很大的问题。跟迦南人的通婚的问题，整个从亚伯拉罕一开始，他就不断的用这样的字眼来谈到那地的女子。那地的女子的这样的一个出现，在前面里面啊，就有在二十四章的第三节跟三十七节，透过亚伯拉罕的那个老仆人，有谈到说是他祖先啊，他的主人亚伯拉罕说，你绝对不可以跟这个迦南地的女子。他的用的字眼是迦南地的女子，就是这里所说的那地的女人女子啊。他的用词是几乎是一模一样的一种用词，所以透过这种那地的女子，他来表达跟迦南人的通婚，这绝对是从亚伯拉罕到以撒都是他们知道不可以这样做的事情。但是雅各对这件事情上，我们却看不出他有任何的表示。哈摩提出的是他们可以通亲也可以通婚，在第九节跟第十节，把女儿给我们，给我们可以娶你的女儿。这样的事情在律法书里面啊，出现很多次，他禁止以色列人把你们的女儿给这个外邦人，也不可以你们去娶这一些啊迦南的女儿，他的用法是一模一样的。再来是在这个地方居住做买卖是产业，那这是一种通商的一个行为。也就是说，迦南人要求跟雅各他们通婚跟通商，那实际上雅各没有直接的拒绝，他的儿子透过这种诡诈的话，也没有做这样的直接的拒绝，表示这个是真的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跟外邦人的一个通婚跟通商，这的确是从这个律法书里面，他不断的要跟我们强调，不同信仰的人，对于不同敬拜的啊，是这个信仰的一个百姓，我们跟他们的关系绝对要按照这个洁净律里面所要求的，对他们做一个分别。真正变并不是说你跟人家啊通商就是完全的禁止，实际上圣经有谈到说，你跟外邦人的这个通商的时候，他也要谨守的这一些很多的规定，这些规定是跟对以色列人本族里面的规定还是有所不一样的。也就是他 为什么要透过这样的解释表达我们跟外邦人的一个通商，这样的一个买卖是要非常的谨慎，免得因为通商而产生了你对于在对神的这个圣别的上面有所玷污了。那更何况是在通婚上，它更是律法上所禁止的。所以他律法上不断的要来跟我们讲，强调雅各在这样的事情上，他真的是非常的没有啊落入这样啊没有谨慎。在他娶妻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妻子最爱的这个拉结，他也是犯了这个偶像崇拜的罪的问题。他说如果他的岳父搜出有人偷拿了那个神像的话，他要一定要死。即使这件事情在第34章跟35章里面，他又再次的给我们看到这样的话确实是一个很严重照着律法所定规的这样的惩罚的条例的确被显明出来的。他的妻子最后也死掉了，真的是照他所说的啊，你能在这样的一个啊犯的错，在圣洁信心上没有按照神所喜悦的方式，那他们在生育上面他们就得不到神的拯救。所以34章这一段里面，我们真的看到以色列人他们违背了律法所说的这一个惩戒的条例。在24章16节里面有谈到说，父亲的罪啊，不可以追讨到他的儿子的身上，儿子的罪也不可以追讨到他的父亲的身上。世间犯了错，不可以因着这样连累到他的族人，也不可以连累到他的父亲。但是以色列人却是违背了这个惩罚条例。同样的，出埃及记21章14节里面谈到，我们不可以用诡计来杀我们的邻舍。这里谈到的那个诡计那个字眼，就是第34章13节雅各用那个诡计这个字符啊。刚才的弟兄有说的是那个他的父亲对雅各的评语，在27章里面。所以整章里面不断的要来凸显出以色列的他的问题是显露透过他的儿子来显露出来的。那透过他儿子的显露跟34章，其实他故意的这样的连结在一起。34章里面再透过流变的一个犯错，那35章里面流变犯了这一个奸淫的罪，那这个34章里面这里谈到的是这个西缅跟利未的犯了杀人的罪，也就是说利亚的所生的啊，6个孩子里面，前面这3个都犯了大罪，啊，那也就是说要承继雅各这个神的这个福分的，也就是亚伯拉罕的应许的，照讲应该要从长子开始，结果长子连续3个都犯了这样的一个啊，就律法上来讲都是一个死罪，所以34章谈到3个人的死亡。这个死亡真的是一个让人家看到很悲惨的事情，在同一章里面连续讲3次的死，其实要跟34跟35我们要一起来这样来看整个神的一个应许，要透过亚伯拉罕一直延续到他的后代，这样的一个指望本来是要每一代都要兴起一个啊长子来承继这样的一个承这个职分的，那透过以撒他被兴起来是出于神的怜悯，让亚伯拉罕能够生育。同样的也在以撒的身上里面，透过神预先的一个预告，雅各要承继长子的名分，那雅各就成为承继以撒的这个长子名分的，来承受神的一个应许。同样的，那雅各呢，雅各也应该要有一个长子起来承继他的一个长子名分的。那34章跟35章我们看出来，他前面3个儿子本来应该可以承继的，通通都不能够承继的。那他给我们 透过这样的经文，其实他跟我们谈到的是一个期望，虽然是一个很负面的，但是他要跟我们期望是那有一个真正的能够来承继雅各的是谁。他一直要到39章他来跟我们谈到约瑟的问题。那为什么要这样的37章跟39章约瑟的出现，其实就是要来跟我们谈到34章跟35章雅各的长，雅各的这一个福分到底谁来承继，也就亚伯拉罕的这个应许的成就，谁要来承继这个成就的职分。那这个就是他整个经文上的一个安排。那就34章里面，这一章里面的这个有关于整个跟迦南人的居住所产生的是35章，他说要除去你们中间的外邦的这个神明的问题。那35章的这个神明，我们照新约里面的角度，还有我们要看35章的22节里面流变所犯的淫乱的罪，一个偶像的罪，一个是淫乱的罪的问题，这两件的事情，其实在新约的角度，他是把它看作是相同的。哦，这个在我们在耶稣的说法跟在保罗的说法里面啊，我们都可以看到，因为偶像跟淫乱都犯的第一个是眼目的情欲的问题，再来都跟财富上有关系，也跟地位上有关系。就流便来讲，他是一个长子，他犯了淫邪，为的是要能够夺取他父亲的这一个地位，来取代他的父亲，因为跟父亲的妾发生淫乱的事情，从古代不论是中国或是其他的巴比伦或是希腊，其实他们都有这样的一个习俗，就是当儿子他要来承继他的父亲的产业的时候，他就会把他父亲的这一个妻妾把他占为己有，而来表达他是承继他父亲的。这样的事情是律法里面所不断的强调要禁止的，在利未记第这个洁净地里面，从第十一章到20章里面，中间的第18章跟19章跟20章里面，他都特别跟我们谈到这个事情，绝对禁止这样的一件事情。那流便所犯的，我们看出来，那他跟他的两个兄弟西缅跟利未所犯的，其实都是很一样的，对今世里面的各样的诱惑，他们犯了同样的错误的问题。同样的，在35章里面，我们看到雅各要去示剑啊，到这个从示剑来到这个伯特利的这个过程里面，他用一个重复的出现的角度，先谈到神的显现向他说话，他回应说他们要去，结果他到了那个地方就立了这个，就那边给他取了名，到了那个地方逐了坛取名，这样做一个结束。他跟第九节到第15节又重复再谈到一次，同样的神向他显现跟他祝福，然后他也再一次的立了一根石柱，然后再给他取名叫伯特利。所以前面这一大段里面，他是用重复的语法来跟我们谈到雅各来到伯特利的这件事情，中间插入的是他的奶母底波拉的死亡的问题。这中间整个35章里面，我们有看到有3次的埋葬的问题他用了一个埋的一个字眼，埋的这个字眼那第一个就是他把他们的外邦的神像跟耳朵的这个环子都把它埋在这个橡树底下，这样第一次的埋的问题。第二次是把他的奶母底波拉埋在这个伯特利的橡树的底下，那再来都谈到是把以撒埋了，把以撒埋葬了。那第19节也谈到以 拉结石了，就是葬。那这个埋葬这个字眼不断的出现，其实他都有谈到一个地点跟一个物品。其实这样的一个藏埋在里面，都是做一种见证。所以为什么要提到这个？第一个提到的是事件的像素，第二个同样也是谈到这个伯特利的像素，第三个是拉结的时候雅各要立一个桶碑，那原文是就是那个柱子的意思，就跟这个十四节雅各在那个地方也立了一个石柱，在柱子上这个奠酒跟浇油，所以这些东西都是做一种记号，都是做一种见证。见证什么样的事情？到底他要见证什么样的事情？这是在三十五章里面他是不断的要跟我们重复的来跟我们讲解的。不论是这个偶像的物品他要埋在那里做一个做见证，他们要弃绝这个偶像之物，偶像的物在跟他们是应该要跟他们完全无关的。同样的，他要做一个见证，他的奶母是葬在伯特利那个地方。刚才家的弟兄有说了，这个是代表巴旦亚兰。巴旦亚兰就是从这个底波拉带跟他的母亲利百加来到这个地方。当雅各再一次的从巴旦亚兰回到迦南地的时候，真的他要完全跟巴旦亚兰做一个完全的切割。所以拉结的死亡、乃母的死亡都是要跟巴达两人做一个切割，甚至我们看到第二十六节谈到这是雅各在巴达两人所生的儿子，他刚好也要做一个跟第三十六章里面第五节里面所说的都是以扫的儿子在迦南地生的，他故意要做一个对比性，一个在迦南地所生的人结果跑到外邦去了，一个在外邦所生的来到应许之地，他是要做这样一个多一个对比。那我们来看到我们所说的迦南地，我们不断的强调它就是神，代表神的国度，代表神的应许。迦南地它不是只有谈到那个现今的土地问题，更重要的是属天的那一个天国，神的国度。那代表我们原来是在外邦的，我们都是外邦人的，我们今天得以迁入到爱子的国度，来到有一个属天的那个神的国度的应许为我们存留的，那就是我们要去的。但是要在那个地方之前呢，他透过了不断的做一个埋葬，做一个切割死亡。那他这里不断的谈到偶像的物要完全弃绝，实际上我们看以后在使徒行传第十五章里面为什么最后他们要做一个这样的一个结论，十五章里面教会做一个外邦人进入到教会中，他们要跟偶像做切割，他们对淫乱的事情要做一个切割，对一些食物上的一个不洁净的问题要做一个切割。这样的不断的做一个切割，其实就是保罗在写给很多的教会的书信里面都要谈到说，他们是这些外邦人的教会，他们从外邦来到教会的时候，他们就要把他们原先以前所拥有的这些偶像崇拜的这种习俗、偶像崇拜的这些不好的东西通通要做一个切割。实际上三十五章里面他其实也不断地要跟我们谈到这样的一个切割的问题，不论前面谈到这个偶像的埋葬，或者是乃母的埋葬，或者是他做一个立柱来做一个证明，今天他现在是真的是他要以神为他的神了，他在神的殿里面建造了一个坛来敬拜神。而这个地方他也不断地要强调他今天以前他所爱的、他所宠爱的妻子也死了，也做一个属天的这样的一个宣告，他真的是需要去做一个宣告，因为透过他的个人的宠爱 他的偏爱造成他的家里的不和，那他所宠爱的妻子现在死掉了，也在里面立了一个碑，证明他这样的一个他自己的一种天然的一种拣选，出于他自己所爱的这样的一个拣选，也一个做一个结束了。那实际上整个雅各这样的一个回到伯特利这样的一个跟神再一次的还愿的这样的过程中，经文其实在我们和合本里面他真的少了一句话，就是神在那个地方同他说话，在第十四节跟第十五节他都少了这一句话。
对，
他其实连续要讲三次说神跟他说话，
对，
神同他说话。为什么他一定要强调这一点？因为我们知道二十八章里面神是主动的向雅各显现，是在他逃亡的时候最害怕的时候，神主动的向他显现，向他说话来应许他。这里又再一次的强调，用三次的是神在这个地方同他说话的那个地方，就是在伯特利这个地方。所以伯特利是神的殿，伯特利原来的文意思就是神的殿，就是敬拜神的地方，就是跟神能够亲密交通的一个地方，也就是你要把你属于这个属肉的完全的气节的一个地方。那只有在这个地方你才能够得到神很完整的一个启示。实际上在二十八章神跟他说话了，对方应许是他要重新回来，而要得到这个迦南地，而且要得到很多的后裔的问题。但是在第三十五章他才有重复刚才家里的弟兄所说的十七章神对亚伯拉罕所说的话。神对亚伯拉罕所说的话三个重点，也就是这里所说的三个祝福，很明显的都是一模一样。第一个是改名的问题，也就是他一个新的名，新的生命开始了。第二个是他不光是得到这个迦南地，他不但是得到一个迦南地，而且他是说是有君王要从你的后裔里面出来的。多国的民，那里这里是所谈到多国的民，在第十七章那里谈到亚伯拉罕要成为多国的户，他是一模一样的，因为谈的是有君王从那里出来的，他成为一个真正国度的一个样式里面，所以这块地呢他也要赐给他跟他的后裔啊，这是相同的。所以在这里三十五章我们可以看到神在这里再一次的确认他对于雅各认定雅各是承继他亚伯拉罕福分的一个人，那他就能够按照亚伯拉罕的福分得到神对他这样的一个说话。所以神对雅各的一个显现跟说话其实实际上不多了，我们直接对雅各的说话其实也不过是四次，二十八章第一次，那在三十一章的时候他要回来的时候神向他说话一次叫他回来，然后到三十五章神又在这里有两次，这里记载的是两次，那神也只不过这四次，一直到第四十六章他要下埃及的时候神再跟他说一次话。所以神跟雅各之间的说话的内容实际上很简短，他不断的要来透过这样的显明神跟雅各之间的关系的确是不如神跟亚伯拉罕的关系那么样的亲密。一个属天然的靠着自己的聪明才智不断的要去夺取，不断的去在这个基因室里面奋斗的人，他真的要得到神多少的一个亲密的关系是不可太可能的。实际上这个对我们今世的人也是做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醒了。很多的人在今世里面他要得到很多的财富昨天才跟我妻子来谈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我妻子谈到说他有一个朋友他们夫妻月入二十几万，但是他们从早到晚每天 都非常非常的忙碌，几乎没有多少时间可以彼此啊停止休息啊，可以跟他的孩子好好的说话。为了这个现今的世界，他们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当然就今世的人，他们认为如果你要得到这么今世的钱财，你就要付出今世的很多的一个代价。当然他们也得到了，但是今天对我们属神的人来讲，如果我们真的花了那么多的时间在今世上的话，我们不可能在属灵上我们可以得到多少。所以耶稣也教导我们啊，我们不可能啊得到这个今世的这个玛拿，又可以得到这位神的祝福。所以他跟我们谈到我们的钱财在哪里，我们的心就在哪里。就雅各这个人来讲，他如果他的心一段不断地放在今世的里面，用他的才智聪明的话，他不可能得到神多少的一个福分来向他显现。那当然呢，相对的我们要谈到说啊，今天这三个人的死亡的问题，他的奶母的死亡，他的所爱的妻子的死亡，跟他的父亲的死亡，其实都是刚才我刚才所说的这样的一个死，代表雅各他从巴旦亚兰的那些东西都已经断绝掉了，而要期盼的是雅各他的新的一个人来承继他。刚才我也说过了，他的儿子三个儿子都不能够承继，那只有期盼的是哪一个儿子要起来。那三十六章谈到以扫的后代的问题，三十七章就谈到雅各真正的后代约瑟要出来了。当他谈到雅各是在巴旦亚兰所生的这个儿子之后呢，雅各就不再记载雅各有继续在生孩子的问题。那同样的三十五章有谈到说，神说你要生养众多，神在这个地方再一次的说你要生养众多，但是他谈到他的妻子竟然死了，他的儿子十二个也不再有生了，雅各不再生了，那神的应许在哪里呢？怎么样去成就神的应许说你要生养众多，有一个族有多国的民出来呢？那这个真的是让我们产生一个更大的一个期盼。所以不论是透过神的话，或是透过他这里所记载的三个人的死亡，其实都是跟我们谈到一个期望，神的应许要怎么去成就，谁来成就，什么样的人才有资格来成就这样一个神的一个赐福的话，能够继续的来成就完成应验完成。那这就是我们从三十四章跟三十五章里面我们要看到，只有真正的是符合神的意，达到神的律法典章所定规的那一位出现了，神的应许，神所期望的才能够完全的应验。这个也是对我们今天来讲，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一个期望啊，我们这样的感谢见证到这里。